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过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大法的威严和标准。前段时间，我是有一位同修大强发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在拘留所关押了15天后，送到了马三家劳教所。在送往劳教所3-4个小时的途中，大强一路不间断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期间一个恶警要用袜子堵住大强的嘴，大强心里想他说了不算，另一个恶警说就让他喊，看他能喊到什么时候。车开到了马三家劳教所，御医给大强检查身体，大强根本就不配合以迫害为目的的体检，并告诉御医法轮大法好。御医说天天有喊法轮大法好的，我知道。检查结果出来后，恶警密谋强行送大强进劳教所，大强不间断地继续喊法轮大法真好，法轮大法真好。不知不觉中，慈悲的眼泪夺眶而出，一个恶警说这回你喊得好，你们师父显灵了，把你救了。结果劳教所坚决不收。在回来的路上，大强并没有回家的念头，仍是不间断地喊法轮大法好。快到家了，一个恶警说别喊了，给我讲讲天安门自焚咋回事，你们为什么反对共产党，我们打你你恨我们不？大强一一给他们讲明真相，说得他们心服口服，并要给他送回家。就这样来回，大强整整喊了7个多小时，正念否定了邪恶的迫害。2008年这一年中，我们地区发生了多起绑架大法弟子的事，数十人被抓被判刑，能正念闯出的同修寥寥无几。有许多同修看到被迫害的形势，甚至动摇了对大法的正信正念。其实不是这样的，同样都是被迫害，为什么有的没有闯出来？师父讲的法是有威严和标准的，真正能达到法的要求，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达到法的标准，大法自然会显现出神奇的威力，更不能被看形势的心带动，从而产生消极状态。在我们地区发生的还有这样一件事，5名同修开着出租车去边远地区发真相资料，被恶警绑架，不同的心性标准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小峰是司机，当时不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说是同修雇他的车，结果被打得最重。二平、老王、老李报了姓名，老王、老李随身带的身份证还被恶警搜了出来。大平不报姓名，还给恶警讲真相，恶警在把他们几个送往看守所的途中，他们发正念让警车发生故障，好有机会走脱，结果警车真的坏了，但没机会走脱，他们继续发正念让看守所拒收，结果看守所真的拒收了。在拉回派出所的路上，他们发正念让恶警去吃饭，就留一个人，结果恶警真的深更半夜找饭店吃饭去了，只留下一个人看他们。这时大平说我先跑，你们几个跟着我跑。大平抽身便跑，恶警从后边疯狂地追赶，越追越来越近，恶警把大平扑倒在地，大平挣扎着踢中了恶警的要害，恶警只顾疼痛。恶警此时已经有些懵了，竟跑回车中看大平是否回到车里，但此时的大平已经打了个出租车回家了。看到车里剩下的4名同修还在那儿坐着呢，恶警又往刚才大平跑的方向跑，看到已经没有人影了，才想起来去饭店找同伙。 再说车里的四名同修，在没有人看着的情况下，竟老实地坐在车里坐着，吓得不敢跑。警察们回来后，把这四名同修带到派出所。小峰、二平受到了毒打，老王和老李年纪大，已经吓得缩成了一团。六七个恶警同时对二平拳打脚踢。这时二平正面出来了，大声喊：“师父救我！”恶警一愣，问：“你师父在哪儿？”停止了对二平的毒打。二平因为在关键时刻想到了师父，减轻了迫害。被打得最重的是小峰，因为小峰不在法上，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所以有被恶警迫害的借口。最后在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写了保证，还交了10000多元钱。几天后，恶警让二平、老王、老李的家人来领人，因为他们承认了迫害。老王、老李花了2000元钱，写了保证，给自己修炼的路上留下了污点。二平在邪恶让他写保证时想到了师父，没写保证，但也被罚了2000元钱。五名同修不同的心性表现，造成了不同的结果。通过这些事情，我体会到师父讲的法是有深刻内涵的。我们真正做到正念正行，达到法的标准，就会体现出法的神奇威力。同时也想告诉那些还在看形式的同修，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要被邪恶迫害的假象迷惑。在最后的时间里，要珍惜和大法师父的机缘，抓紧时间救人，兑现史前的誓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谈执着于过年的教训。我弟资料点基本上遍地开花，可是由于都是刚刚组建起来的，所以机器上出现故障，自己还是解决不了，都是由本地一技术同修负责维修，我只是在各资料点和技术同修间做沟通和协调工作。年前腊月29，我外出办事回来，看到各资料点送来了好几个出现故障的机器，这么多机器同时出现故障，我马上悟到，这一定是我们这个小整体出现了问题，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大法弟子都应该好好的向内找一找了。我一边向内找着，一边将这些机器送到技术同修家。技术同修也一样认为出现这种状况太不正常，是应该都向内找一找了。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下，我们通过交流切磋，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在年前的这一段时间太执着于过年了，从而忽视了学法、发正念和讲真相这三件事。在年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忙忙碌碌地准备着过年，甚至还在和常人攀比着排场，在与亲朋好友、兄弟姐妹及儿女们相聚在一起，我们沉浸在亲情和常人那所谓的天伦之乐中，逐渐淡忘了我们神圣的使命和所担负的责任，荒废了利用新年期间向所接触的有缘世人讲清真相的这一大好时机。我们的懈怠、放松和执着，慈悲的师尊看在眼里，为我们着急呀。师尊慈悲的点悟使我们猛然警醒。由于我们通过向内找，找到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将其归正后，那些出现故障的机器也一个个得以归正，他们在技术同修的手下一个个神奇般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修好了，有的机器甚至没用动手修就又能够正常的工作了。我们悟到，其实是我们将自己那个执着修去了，我们的空间场也随之得以归正，那么我们用来证实大法的法器自然也被归正修好了。正像以前明慧网上同修刊出的一篇交流文章中所讲的那样，先修心性，后修机器啊。机器全部修好后，我马上通知各资料点同修将修好的机器取回，他们再来取机器时，我又和他们进行了切磋交流，他们也同时找到了执着于过年这一人心。原来他们当时是着急着将真相资料在年前赶制出来，准备安安稳稳的好好的过一个年，正是整体都出现了执着于过年这一人心，才导致了一个个机器出现了故障。其实是我们的心性首先出现了故障，才致使我们用来证实大法的法器也出现故障的。大法的修炼是严肃的，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将这件事写出来，是希望同修们能够引以为戒，稳健精进地走好以后的路， 在这除旧迎新的历史时刻，让我们赶快放下各种执着人心，不要再有丝毫的懈怠与放松，利用新年之际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这一大好时机，抓紧讲清大法真相，证实大法的同时，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不负我们的神圣使命与责任。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新的一年里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去怕心。我是96年无意中为了去病健身走进大法的，每天早上参加集体练功，也不知学法，就看了一遍转法轮，半年以后才到学法点学法，身体变化特别大，原来的几种病也好了。99年7月20日迫害以后，自己在家学法练功也少了，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在2004年身体出现病状，干不了家务了，承受不住就住院了，不知道修心，没认清迫害，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2007年又出现了身体被迫害状态，怕再出现上次那样自己不能自理，又住院了。这两次同修也没少帮我，让我向内找，找执着，把怕有病的心放下，跳出人来，就是不会找，不会放，跳不出人，自己内心真是着急。每天同修跟我学法，帮我发正念，就是不会向内找。师父说，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精进要旨，道法住3天院才出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参加了小组集体学法，学会找执着了。在2008年7月份，奥运火炬传到大庆前几天，有很多同修在家受到干扰，在单位受到警告不许外出，许多学员家外面都有车辆人员蹲坑监控，许多单位参与迫害，为了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我们在楼区贴这方面的劝善信，每人贴5栋楼。在做的过程中心跳得很厉害，我就心里一直念正法口诀，回到家腿都软了。第二天我去学法跟同修说，同修说你那是怕心，这样做很危险，解体他呀。自己想每天发正念也带着呢，但是没有认真对待他。后来我到楼上做真相，又是怕得不行，我又跟另一个同修说，他告诉我赶快去掉那个怕心，原来我以为谁做真相都这样怕呢。就这样，我针对这个怕心发出强大的正念，不是我怕，是邪恶怕，我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我没有错，谁都不配干扰我，有什么执着，有什么漏，由我师父管，你算什么东西，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呢。就这样连续几天都针对这个怕心发正念，真的解体他了，在讲真相时心里就不那样怕了，很坦然。有一天早上起来练功，又出现了以前被迫害的现象，恶心的不行了，吐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当时心里又怕被迫害，转念又一想，不对呀，我不能承认他，你来了就是送死来了，解体你，你就别想再溜走，你别想再迫害我，我是修宇宙大法的，一切都由我师父说了算，没有你停留之地，发几次正念，很快那个症状也就没了。回想起来，真觉得无言面对师父很惭愧，十几年了才会向内找，今天写出来是为了和同修交流一下，吸取教训，只有坚信师父，坚信法，才能走好修炼的路，做好3件事，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衡水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因私而生的怕心。我是98年喜得大法的一个农村大法弟子，我的胆子一直很小，得法后渐渐大起来，一个人也敢走夜路了。 甚至99年720以后，邪恶铺天盖地地搞镇压，电视宣传造谣惑众，我心坚信不动，跟人讲真相，一个人散发真相资料，心很坦然。到后来进京上访被非法拘留迫害，那颗畏私的怕心渐渐膨胀起来，一出门总有怕被抓被打被迫害的观念往脑子里打，揪得心直发抖。每到这时，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假象显现，叫我越来越怕，我就拼命想师父的讲法。师父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选自2002年美国费城讲法。师父还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为什么要怕？不就是那颗怕自己生灵利益受到伤害的私心在作怪吗？有一次跟同修一起去散发真相资料，到约好的村口汇合，谁知我走到那人跟前，才发现不是同修，而是一个陌生男人。我的心一颤，掉头就走，他不声不响地在后尾随。我怕心又上来了，他是蹲坑的还是村里的坏人？跟踪我就不是好事，我得甩开他。我越走越快，他也越跟越近，我心慌了，往哪儿躲呀？同修来找我怎么办？他举报我后又会怎么样？同修会不会受牵连？正想着，村南柏油马路突然冒出一辆小汽车，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我一边跑一边求师父加持，一直跑出村外，累得直喘，心想完了，我跑不动了。忽然一个念头打入脑中，你干什么来了？你跑什么？你是来救人的，又没做坏事，人家追着你听真相，你却把自己当贼似的乱跑，你是大法弟子吗？想到这儿，戛然止步，把那人吓了一跳，猛然收脚，有点站立不稳，冲我说，你干嘛？我说，你干嘛追我？你不跑我能追吗？对呀，我便顺势给他讲了真相。由于他经常收到真相资料，也明白了些。哎，你不早说，害我累得气都喘不匀了，我还以为是一个小偷。你一个人吗？要小心点。我说，谢谢，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歇着走回去吧。那辆小车也早已在道口拐弯处不见了。三件事都跟上，心态稳就处处顺，就是走的师父安排的路，一有漏就心态不稳，处处干扰，就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每一念都很重要，因为还有很多人心悟道并未做到，所以愧对师尊，想起师父讲法，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多谢师尊呵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对请律师做无罪辩护的认识。请律师之后遇到一个问题，律师不太认可做无罪辩护，说司法厅有规定不许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家属也对做无罪辩护不积极，只求别让亲人受苦，还担心同修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会招来更多的麻烦。面对这种情况，大家经过学法切磋，认为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没有错，要想使家属律师接受无罪辩护，我们自己首先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请律师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修炼自己不断提高的过程。为什么必须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呢？第一，我们根本就是无罪的，即便从常人社会的法律上讲，我们也是无罪的。这一点李和平、王永航等职业律师已经写文章说得很清楚了。从修炼角度上讲，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借口考验大法弟子而安排的，本质是为私的目的，是对大法弟子修炼和救度众生的干扰和破坏，是不能承认的，是我们要用正念彻底否定的。我们讲真相救度世人所做的一切，是在走大法弟子修炼的路，是师父肯定的，是在兑现我们的誓约，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这是宇宙中最堂堂正正的事。过程中即便我们有执着，也不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借口，
因为那是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的问题，是有师父在管的，通过学法就能认识和改正，不能被利用来干扰我们修炼和救度众生，怎么能让常人来给大法弟子定罪呢？第二，所谓的证据是没有道义和法律依据的，律师往往会说公安搜到了书、传单、光盘之类的东西，把这些当作所谓的证据，其实他是按照上级司法部门给他们灌输的思路和模式在考虑问题，本质上是和公安、检察机关是一致的，根本没有从法律、人权、信仰以及被迫害大法弟子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不能跟着他的思路走，而应该跟他讲清真相。我们的书、传单、光盘等物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存在对社会以及任何人的伤害，都是正当的、合法的。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功本来就是无罪的，从法律上讲也是无罪的。我们用来修炼讲真相的东西是教人向善的，是传播真相、救度世人的法器，而非所谓的证据。第三，我们是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摆正我们和律师的关系很重要。表面上是我们请律师帮助我们，实质上是我们在救度律师和所有参与案件的世人。如果我们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很可能不明白真相，甚至糊里糊涂地参与到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中去，使自己生命的未来陷入到危险的境地。相反，如果他们能够明白真相，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那么他们就有了得救的希望。假如他们还能够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这本身就是他们生命的荣耀，为他们的未来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同时会影响和带动其他的世人，使更多人觉醒，从而得救。第四，众生的觉醒靠我们持之以恒的正念。请律师营救同修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事，需要反复协调家属、联系律师，从多角度讲真相。有时出现的变化还会令人困惑，甚至失去信心。但是同修们都很努力，都从各个方面配合着在做，打电话、发短信、寄信、邮贺卡、发正念、收集资料、面对面讲真相，而且都默默地、主动地用心在坚持做着。我们认识到，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大法弟子在救人，不被常人社会的表象所迷惑，坚定正念，不信良知换不回，见即逝。众生的表现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的反应，我们持之以恒的正念正行，一定能换来众生的觉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好人。720以前，由于对大法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的修炼形式认识不足，我做好人做成了好欺负的人，自己正当的合法权益都不敢坚持，面对矛盾一概消极退让，不仅没有清除家人不正的思想因素，反而使其膨胀起来，对我说，你练法轮功，我干什么你也得忍，人为的滋养了邪魔。迫害一开始被养大了的邪魔利用这一点肆无忌惮的迫害，导致我最终离婚。现在我的理解是，有大忍之心并不等于放纵邪恶为所欲为，在不正当的对待面前，大法弟子的忍是心不动，不因为个人利益的得失而动心，但绝不是必须放弃世间一切，更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是好人而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师父讲，同样人要有人生活的空间和生存的条件，也是要维护的，人还要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的。我们不仅要能够放下常人中的一切，也要敢于维护常人中正当的一切。我们不在乎人间利益，不等于我们必须放弃这些利益，更不等于听任不正的因素任意欺凌。在面对不公正的对待，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清除一切破坏大法的不正的因素，保证大法在人间的表现形式，正是大法弟子在人间助施正法的体现。能否完全站在大法的角度上看问题，是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基本素质，再用大忍之心来掩盖自己的懦弱和怕心，是太没有悟性，不能彻底放下人，走出人的表现。 关键是我们真的对大法有那么坚定的正信吗？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修炼大法堂堂正正，真的肃清了头脑里被邪党灌输的党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毒素，那么为什么在自己正当的权益被他人无理侵占的时候都不敢坦坦荡荡地坚持？难道大法弟子非得处于被侵犯被欺负的境地才是好的对的？为什么我们对不被骚扰不被关押的现状心满意足，而不敢奢望成为自己世界的主角被众人敬仰？当我们畏畏缩缩地放弃自己在人间那一份份正当权益的时候，是不是在给邪恶留下一个又一个苟延残喘的空间？以上是我重新学习了五篇师父评语文章，三言两语好人，大法的威严，什么是真正的善，除恶不忘正法修炼，去除魔性后的个人所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放下人的观念走向神。几年前，由于自己学法不精进不连续，头脑中总是存在两个错误观念，一，明慧周刊等材料不是师父讲的法，看不看都无关紧要；二，自己学法自己得，与别人交流没有意义，耽误时间，还不如多学点法。后来在同修的劝解下，我开始看各种资料，这一下我才知道自己损失了多少。明慧周刊等材料大部分都是同修们修炼中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读这些文章可以让我们在修炼上少走弯路，借鉴经验，同时也增强我们修炼的信心和决心。尤其在读到同修写的一篇《增强正念，找到自己》文章中的几句话时，我忽然认识到一个自认为正确而又守了很多年的错误观念。不要把不愿张口面对面的讲真相解释为自己的性格内向，那不是旧势力的细腻安排吗？就安排你处于那样一个集体与工作环境，生活中的经历使你形成了不爱之声、沉默寡言的性格特点，结果连真相都不愿讲了。那种内向是你吗？是啊，认为自己不会说、讲不好真相的那不是我，那是后天的党文化的毒害而形成的顽固观念。如果我把这个当成了自己，那么一个旧势力的思想物质已经挡在了面前，讲真相的效果怎么会好呢？在以后的修炼过程中，再出现不同想法和观念时，我就用真善忍衡量一下，符合的就去做，不符合就清除掉，这样清除掉很多党文化的观念及旧势力的干扰。于是我不断与同修交流着我的感受，他们也说出了他们的感受，在交流过程中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不足及悟不透的地方。通过交流，我才认识到师父为什么让我们集体学法，这是师父给我们开创的一个最好的学法方式。在与同修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同时也发现在学法过程中自己想到了很多，可说出来时却不一样。但我悟到能说出来就说明自己真正认识到了，认识到不好的心就排除它、否定它，这样自身不好的物质又消除了很多。就这样，我也学会了向内找、修自己。当心情不好要发脾气时，要抑制自己那颗暴躁的心，不断告诫自己保持一颗平常心，再抑制不住时就被罚。刚开始真有点困难，可当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背下来时，我发现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随着背法，对法理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所以我一定要坚持下去。随着看资料和交流的增多，我发现了自己又有了一颗隐藏很深的私心、依赖心。自己有问题了，就去找资料读一读，或找同修说一说，总想找到现成的答案，而不是静下心来认真的学学法、悟一悟。总觉得自己学法少、悟得不深，所以遇事也拿不准主意，总是想要是某某同修在就好了，让他帮帮我，那该多好啊！不用说，这样做事的效果是好不到哪里去的。是啊，大家在一起切磋，是为了找到自己未发现的执着心，从而去掉它，升华上去。我深深地认识到，我那颗依赖心，实质就是怕心，怕麻烦，
怕暴露自己，怕被迫害的执着心，表面上是自己忙，环境不好，自己学法不深等等客观原因，实际上是信师信法的正念不足，不够坚定。归根结底，没有放下执着心，怎能在法中认识法呢？师父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却还抓着人的东西不放，真是愧为恩师弟子。但是现在恳请恩师放心，弟子一定会真正放下人的观念，努力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圆融大法，做大法一粒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剖析自我，挖出根。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11年来在大法中受益甚深。而在这11年的修炼路上，虽说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可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无时不在地融进着师尊的苦心安排和慈悲呵护。这一点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深刻感受。可是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最后阶段，自己却没能像师尊要求的那样越最后越精进。由于自己的执着、人的观念、私心、求安逸心等等的干扰，修炼状态越来越消沉，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放松放任，自己心里着急，但是却显得力不从心，精进不起来。虽然表面上有些大法的事也在做，可每天处在干事状态中，按部就班，练功像完成任务一样，心静不下来。早晨统一练功也很少起来，有时能意识到主意识不强，为调整状态加强学法，增加学法时间。可是学法时思想却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刚拉回来一会儿又跑了。有时有大块时间学法，困魔又来了，拿着书上句念完下句就睡着了，有时一晚上看不了几页法，而且脑子糊涂的像浆糊。发正念也一样，发着正念有时也睡着了，那就睁着眼发，可是思想又跑了，就这样状态越来越不好。到后来有时四个整点发正念都有各种干扰出现了，就是叫自己发不成，同时身体状况也日渐不好，修炼前的好多病态全出现了，既影响了讲真相，也使自己在法理上疑惑不清。师尊的声音不时响在耳畔，你在毁自己，于是向内找找自己，可因为法学不好，法理不清，而基点又是为了调整状态，所以也找不到跟上，一直在表面上走形式，整个人好像是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紧紧地束缚着，觉得好苦好累。同修看到了我这个不正确的状态，非常着急，几次找我一起学法交流，但由于自己有执着，感觉不管用，还时不时地冒出不好的念头，觉得他絮叨、啰嗦、麻烦。我决定把自己的不足用交流稿的形式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当我正在描述那些坏的现象时，报时钟响了，该发正念了。这时却有一个念头出来了，先不发正念了，接着写稿吧。其实这种现象、这种状态很长时间了，我从没意识到。可这时我很清醒，不行，发正念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师尊教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必须做好。于是放下笔，精力集中发正念。啊，神了，念一正，腿不疼了。我知道这次是念正了，做正了。现在想来，当时应该抓住那一念，彻底解体它，就更正了。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在修那一丝一念吗？这一丝一念就是这样修的。这一刻我是清醒的。与同修切磋，我说出找自己的过程。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我，什么我状态不好，我不会讲真相，我做的不好，我没跟上师父的正法形式，我没达到法的要求，还有很多，好像就感到是在我这个框框里出不来，说不明白，模糊不清。这时同修接住话头说，这几天师父的经文总显现出来，昨天更清晰，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
就无法圆满。金经要旨谨言，当时对同修讲的不太明白，可是他走后我悟到，就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观念一转，瞬间这个心那个心全没了。我的头脑中突然显现出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我赶忙拿出红银一看，是心生正法传、万魔难、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我豁然开了，悟到是基点问题，原来我一直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在一个一个的修心太慢了。当然修自己是应该的，是必不可少的，是第一位的，我却把那些东西当作是自己，陷在其中出不来。而现在是正法最后时期，我是谁，这一点必须明确，我是肩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伟大使命。